正在美国访问的韩国总统尹锡悦与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三举行这个闭门会谈之后呢，签署了华盛顿宣言。美国承诺将让首尔在美国战略计划和武器部署中发挥更重要的决策作用，而韩国政府呢，则同意不会寻求发展自己的核武计划。双方会谈还涉及了朝鲜、俄罗斯和中国在地缘政治中的威胁。尹锡悦去年就任总统以来，采取亲美疏中战略，与宿敌日本改善关系，全面加强美日韩同盟，引起中国的强烈戒心。那么首尔在中国地缘政治方面分量有多重？韩国总统时隔12年访问美国前夕，为何高调谈论台湾问题？尹锡悦亲美疏中对于东北亚局势有什么影响呢？讨论这个话题的两位嘉宾仍然是这个悉尼科技大学中国学副教授冯崇义和山姆休斯敦州立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翁吕中。我们欢迎观众朋友们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呢，踊跃参加讨论，我们将在讨论过程中选用您的问题和评论。好，我们讨论这个题目之前呢，我们先来看一段昨天拜登总统和尹锡悦总统联合记者会的一个片段。
Leaders have decided to significantly strengthen extended deterrence of our two countries against North Korea's nuclear and missile threats so that we can achieve peace through the superiority of overwhelming forces and not a false peace based on the goodwill of the other side. Such a will and commitment is captured in the Washington Declaration. President Biden has reaffirmed his ironclad commitment to extended deterrence towards the Republic of Korea. Our two countries have agreed to immediate bilateral presidential consultations in the event of North Korea's nuclear attack and promised to respond swiftly, overwhelmingly, and decisively using the full force of the alliance, including...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呢，尹锡悦总统谈了这个华盛顿宣言的一个意义，就是说核威慑。韩国总统尹锡悦呢，他访问美国达成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美韩签署了华盛顿宣言。观察人士普遍将这个宣言视为美韩同盟关系的进一步深化和升级。我来请教这个美国德州的翁吕中教授，您如何评估华盛顿宣言以及美韩同盟的这个意义呢？
因为韩国总统尹锡悦访问美国签署的这个华盛顿宣言呢，毫无疑问的是一个重大的里程碑。所谓的重大里程碑是指双方之间的同盟关系更加的进一步的连结。我们知道美韩之间本来就有共同防卫条约，而这一次的这个重大里程碑关键在于核威慑的这个力量呢，未来会更进一步的来实际的展现。因为在这个华盛顿宣言当中，美国进一步的非常明确的点出来，未来在核子武器的应用上面会有周期性的，譬如说派核子潜舰在朝鲜半岛周边进行巡弋，来威吓北韩的攻势。当然，这样也有传递的象征性的效果，在东北亚的局势当中，未来美国在核子武器的部署上面会在东北亚更有直接的这个影响力。所以，核威慑的是第一个在华盛顿宣言当中传递出来的这个实际的行动。当然，就如同我们所说的，它的象征效果是非常强大的，因为是强调美韩之间的同盟将会在东北亚这个区域当中呢扮演一个巨棒式的一个角色，非常强硬的角色。另外呢，也特别针对所谓的韩国本来打算要发展自己的核子武器，很显然的透过华盛顿宣言稍微的让韩国自己研发核子武器的这个想法呢可以稍微打消一些。那当然这是一个相互保证，可是同时也展现出美国其实不希望所谓的其他的国家呢有进一步的来拥有核子武器。那再者，我们说到了区域的稳定，事实上这个华盛顿宣言如同我们所说，最重要的部分除了对于北韩有一定的核子武器的制约效果之外呢，其实也在东北亚的局势当中 这下呢，对于中国更强大的制约的力量，毕竟核子武器的使用，对于所谓的核子武器的国家大国之间呢，它有一个相互约束的力量。美国打出来这张重大的牌哦，事实上这个对于这个未来的整个亚太的局势，甚至是美国的印太战略，都有非常明显的影响。那当然，美韩之间的关系，它牵动的不会只是东北亚的局势，会牵动整个印太战略，甚至对外展现美国现在是不是要采取更强力的措施，把美国的真正的军事国防的实力也展现出来。因为过去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包括美国国内共和党都会认为拜登总统相对来说在国防外交上面太强调外交手段，而在军事的实力上是比较软弱的。拜登总统透过这个华盛顿宣言，其实某种程度也在展现他的对外关系也是有强力的一面。这当然跟或许跟他2024竞选连任也有一定的一些影响跟一些的关联，这都是我们后续要值得继续观察的。
好的，那么翁教授，我跟进一个问题啊，这个我们看到现在美国有一些政治力量呢，在这个要求拜登政府重新在美国重新在韩国部署核武器啊。这个代表性的人物呢，就是这个美国前驻联合国大使博尔顿。据说博尔顿呢，他也要采取参选下一任的总统竞选。那么您认为这种可能性有吗？
我个人认为，从这次的华盛顿宣言，我们说美国已经进一步的已经承诺要周期性的派遣这个美国的核子潜舰、核武潜舰，或者是核子带搭载核子弹、核武弹头的军事的设施呢，来到这个朝鲜半岛。所以，是不是要再进一步的强调在韩国部署常驻式的这个核子武器，这有待商榷。虽然美国的鹰派，也就是比较这个强硬派呢，是认为这样的进一步的部署在朝鲜半岛有常驻的核子设施会有更大的威吓力量，但是我个人觉得以现在的状况来说，华盛顿宣言已经进一步，已经比过去更进一步的表明美国的强硬的立场。那当然，共和党会不会满意这个有不同的党派的立场，但是至少华盛顿宣言已经展现了美国对于朝鲜半岛的重视，而且对于朝鲜半岛的这个军事的部署呢，确实有剑指中国的味道，已经是非常明显了。
好的。那么我们看到华盛顿宣言和美韩同盟，它有狭义和广义两个目标。它狭义目标呢，就是针对朝鲜和金正恩政权，但是广义上呢，它有更为广泛的地缘政治目的。有国际专家就认为，过去一年韩国对中国的担忧超过了对朝鲜和日本的担忧，美韩同盟因中国威胁而更具有凝聚力了。请教澳大利亚的冯崇义教授，您对此有何评论呢？
在我看来，尹锡悦是一个头脑清醒、具有全球眼光的政治家。如果跟他的前任文在寅比起来，可以说是有天壤之别。因为我们知道，1987年韩国实现这个民主转型之后，韩国与朝鲜的这个关系，以及韩国与日本或者美国这个关系，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就是在实现民主转型之前，这个朝鲜和韩国的这个对峙是可以说是两个党国的对峙，就是一个威权主义党国和一个集权主义党国之间的对峙啊。但是现在一旦这个韩国实现了民主化，这个对垒就变成专制和民主的对垒。所以这样的情况底下呢，韩国跟日本反而是志同道合的民主国家。所以从这样的历史已经发生了变化，韩国早就应该走出历史的阴影，淡化历史遗留的这个反日民族主义情绪，跟民主的日本共同联手起来，共创美好未来。就尹锡悦其实是他看到了民主和专制政权展开世界第二次冷战这么一个大格局，坚定的以自由民主的日本、美国、台湾等这些国家走在一块，联手来对付习近平、普京这个金正恩这些独裁者 对国际秩序的挑战。
嗯，
所以这个情景是很令人鼓舞。
好的，那么我们现在看看网友们的看法。一位叫 UNY， 他说韩国不拥有核武器，美国将加强核威慑啊，他这是指华盛顿宣言的意义。另外一位 TJ Boy，他说美国于1991年从韩国撤下最后一批战术核武器，这是美国总统乔治 W. 布什和这个苏联领导人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商定的更广泛的全球削减核武器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感谢这位网友呢，给我们提供了这个美国撤出核武器，从韩国撤出核武器的这个历史背景。所以这也正是美国现在一些政界人士呢提出要把这个核武器重返韩国这样一个问题。另外一位叫 Katie， 叫 Kate My 2007，美国还保护乌克兰呢，结果20万平方公里没了，美国给南韩提供核保护伞，中国就给金正恩提供全套的核武器技术，看谁能威慑谁。好，我们下面的问题呢，下面的讨论会涉及到我们这位网友关切的问题啊。我们说到尹锡悦的这一次美国之行，我们就不能不提及他在临行前有关台湾问题的惊人言论。台海安全不只是中国和台湾之间的事儿，而是如同朝鲜问题一样是个全球问题。此言一出，立刻就引发了北京的强烈反应。请教翁教授，韩国几十年来一直小心翼翼避免踩踏中国的台湾红线，这一次为什么不同寻常不一样呢？
是，其实就如同我们刚刚一路的讨论了，事实上尹锡悦总统在上任之后呢，采取的路线就跟过去非常的不一样。当然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尹锡悦看待整个韩国未来的局势，尤其在朝鲜半岛面对北韩的威胁是越来越严重，所以尹锡悦针对国家的利益的考虑，认为韩国必须要更加的强硬，更加的做好军事国防的准备，才能面对北韩的威胁。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韩国就更需要来自美国甚至跟日本之间的情报交流来达成这样的目标。那这恰恰就符合了美国跟日本在整个印太战略当中的布局，因为他们看见了更强大的中国崛起的威胁。所以尹锡悦等于是上任之后就开始做了路线的改变。那现在呢是进一步的签订了华盛顿宣言之后，他的强势立场是更加的明显。既然要加入美国跟日本的同盟，那么在对台湾的议题的路线上面就会进一步的跟美国跟日本同调。我们知道美国跟日本其实在近期的发言都在强调台海问题是全球问题，尹锡悦现在跟进可以说是带领的韩国在政策上面朝向更跟美国跟日本更加的紧密的结合。但是我们接下来也必须要去进一步去了解的是，韩国现在是不是国内针对台湾的问题有了这样的共识，韩国下一任的这个政党，各个政党是不是在国内有这样的一个未来是政策是不是也延续。我们必须说现在韩国国内根据最新的民调，韩国有 90% 以上的韩国人呢对于中国是比较反感的，这当然也给了尹锡悦在国内来自民意的支持。只不过在反感跟采取的行动上，尹锡悦很显然的是带领韩国的民意走向更强硬，采取更强硬更鹰派的行动。接下来是不是能够在落实上面继续维持美日韩三国同盟，而且不论是尹锡悦或者是其他的政党是不是会延续，这是在东北亚局势当中会很值得注意观察的部分。但是短期之内，至少在尹锡悦的任期之内，我们会看到韩国的态度会是非常的亲近美国跟日本，而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也会对于东北亚的局势带来一些挑战，尤其是北韩如何回应以及中方的回应，恐怕都不会是软弱，都不会是温和的。因此，东北亚的局势会非常值得大家来关注。
好的，那么这个高调谈论台湾问题，踩踏中国的台湾红线，让北京极为不爽。而北京更加不爽的呢，是尹锡悦他在升级美韩同盟关系之前放下历史包袱，改善了韩日之间的这样一个夙愿，极大改变了东北亚三个国家中日韩的力量对比。美韩同盟现在就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美日韩同盟。那么我来请教冯教授，韩国的变化是不是打破了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打破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一个平衡呢？
我认为是的，就是美日韩这三国啊同盟确实形成了东北亚地缘政治的一个新格局。我想它的意义不亚于这个有这个印太小北约之称的美日印澳啊四方合作或者四方机制对印太地区的地缘政治的这个意义。就相对于这个专制政权而言，就是民主世界的实力本来是占有绝对优势的，但是在过去的三四十年，因为这个全球化经济带来的红利，这个民主国家应该说是更加贪婪，所以就是去跟这个专制国家，特别跟中国交好，把这个制度分歧放在一边。韩国本身就是走的最远的一个，就是造成跟中国之间这个经济依赖非常强，所以他这个对中国体现出蛮软弱的一面，特别是文在寅时期，就是甚至于到北韩去跟经济人握手没有看到这个危险，就是这个中国支持北朝鲜随时准备向韩国动手。所以现在这个尹锡悦看到这个局势，然后把这个市场把这个立场把它彻底的摊明了。所以这个当然是对整个东北亚甚至于整个世界都会有重大的影响。特别你提到台湾，因为台湾不仅是台湾岛本身，你要知道这个台湾海峡这是更大的一个局，就是它是一个主要的国际通道之一，就是世界一半的这个商贸往来都经过台湾海峡。如果你中共把台湾武力拿下来以后，把这个台湾海峡宣布为内海，那这其实是把这个日本和韩国这个喉咙给吓死了，也跟美国这个整个国际航行这个国际水道的这个安全通行这样的一个原则给颠覆了。这个美日韩都是不能接受的，所以你看到这个联盟它有非常坚定的一个价值上的基础，也有这个利益上的基础。
好的，那么的确像刚才冯教授说的那样这个日韩国和日本之间，并且是韩国主动去日本这个访问这个尹锡悦到日本访问，改善了韩日关系这就呢把这个东北亚的对抗由原来国家利益单纯的国家利益方面的对抗，变成了一种以价值观为基础的民主对专制的对抗，这个意义呢是非常大的。我们一位网友叫对不起我们这一位观众朋友在聊天室里，观众朋友叫相声世之，这位观众朋友呢他他呼应了刚才我们冯教授的观点。他说美国成功调解了韩日民主国家的矛盾，而中国调解沙特阿拉伯和伊朗独裁国家的矛盾，看起来价值观和意识形态还是外交主流。我们另外呢大量的网友对这个问题发表看法，就是说美日韩同盟它的威慑作用在东亚究竟有没有？我们一位叫 James 黄，这位网友他说，1952年，中国在韩国打败了美国，这一次还照这样办。峨眉峰，他说不管美国人怎么玩，我们就看一点，他是玩增量还是玩存量。美国现在玩来玩去呢，都是在玩殖民地老底子，韩国、日本都是美国存量而已，而且捉襟见肘。他说不管军事还是外交，美国就是拆东墙补西墙，经济比重下降就是这样，看看中国无论军事还是外交都是增量，蒸蒸日上的增量，美国在经济上来说就是老帮衬了。 OK， 我们看到不管我们说中日美日韩同盟在东亚有多重要，但是亲中国的这些网友呢他都认为东升西降，就是说呢这个美国、日本、韩国三国联合起来也打不过中国。 啊，这样，我们请我们两位专家呢来评价一下我们这些网友的这样一个观点，简要的评价一下就好啊。首先是翁教授，您怎么看我们很多网友这种观点呢？
是确实哦，这个不难想象，因为基本上你的立场站定了之后，你就会不断的朝向自己支持的一方啊，想各种的理由。但是我们必须很现实的说，也许在军事的实力上面，美日韩三国的这个军事联盟之后的军事实力，跟中国的军事实力，尤其是网友们认知的中国的军事实力，可以做一个对抗。但是别忘了，中国其实最在乎，或者是对于美日韩三国同盟来说最担心的，恐怕不是只是在军事上，而是在经济上。毕竟我们知道，现在世界的高科技，包括了像半导体、电池等等的产业，中国虽然有一定的实力，可是在高科技的设计研发还是有一定的部分的是掌握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日韩三国同盟之后，在经济上、在科技产业上面的这个威吓的能力，确实是掐住了不只是中国，甚至是全球很大的一个产业链的一个最重要的关键了。所以如果只看国防，可能会觉得硬碰硬谁怕谁，可是别忘了，经济才是中国接下来是不是能够稳定发展，中共政权能不能稳定发展的关键。
好，
所以如果只看军事，恐怕是有点偏颇了。
好，冯教授，您看呢？
我刚才已经谈过，如果从绝对力量实力上来讲呢，就是民主世界美日韩，它的军事力量、经济力量就远远碾压这个中国和北朝鲜的，特别是这个真正的核心技术、高科技，完全在美国、日本他们一边，所以这个是。应该讲是刚才一些观众是屁股决定脑袋，就没有看到这么一个现实。
好的，我们来继续回到我们问题的讨论。我们在讨论下面问题之前，我们再来看一段昨天拜登尹锡悦联合记者会的一个片段。
Republic of Korea and the United States are working togetherIncluding through our trilateral cooperation with Japan to ensure the future of the Indo-Pacific is free, is open, prosperous, and secure. I want to thank you again, Mr. President, for your political courage and personal commitment to diplomacy with Japan. I've worked on these issues for a long time, and I can tell you it makes an enormous difference when we all pull together.
好，我们从这段片段中就可以看出，美国的拜登总统他对韩国跟日本改善关系，把美韩同盟真正变成美日韩同盟啊，他感到多欣慰。那么韩国分量有多重，韩国的这个行动有多重要，近年来我们看到韩国经济军事实力迅速发展，政治影响力也在不断扩大。以往东北亚中日韩三国关系中，由于韩国立场暧昧，始终是中日两个对立国家中的一个微妙的平衡力量。那么现在我来请教翁教授，现在韩国全面倒向美日，中国该如何应对呢？
是的，过去哦，虽然韩国在美中之间好像在找一个平衡点，但是过去的韩国的实力跟今日的韩国实力其实有一段的差距。韩国在最近这几年，尤其在科技甚至是在软实力上面的突飞猛进，全世界都看见了。所以韩国在现在实力更强的时候，在美日韩三国同盟当中，未来他所扮演的角色跟影响力会更大。那当然，这对于中国来说会是蛮大的冲击。而且大家别忘了，现在2024年美国总统的大选即将要到来，目前的拜登政府如果在大家的认定当中是比较采取外交比较相对温和，都已经采取比较强硬的态度了，那更何况如果2024真的出现了美国出现了不同的政党，在相对来说更强硬的政党共和党上，如果说真的执政，他们所采取的针对美日韩三国的基础建立的基础，再进一步的强化对于东北亚的布局，甚至是更强大的这个威吓力量，都有可能是展现出来。这个对于中国来说恐怕是更大的挑战。现在的中国是不是能够在面对美日韩三国同盟找出解方，都已经非常困难。那未来呢，恐怕中方的这个挑战会更大。那当然，我们也要非常小心，铤而走险，在这种实力差距可能会被拉开，趁现在要铤而走险的可能性也确实是在提升当中，这就是全世界要特别关注的重点。
好的，那么翁教授，我还有一个跟进问题， 韩国这一次的变化的确是很大。原来呢，我们提到对中国呢立场比较暧昧，在中日啊，在美日韩当中，它始终美日韩同盟当中呢，韩国始终是一个比较薄弱的环节。那么现在韩国倒向美国，您认为，翁教授，您认为韩国倒向美国和日本，它这个国内这个基础牢固吗？会不会变来变去啊？
是，确实就如我们刚刚所说，目前韩国国内的民调 90% 对于中国是反感的，但是民调的反感度是不是会落实在所谓的经济政策以及对中国的这种政策的行动会不会延续非常的强硬，这接下来就要考验韩国国内的社会对于所谓的民主跟专制到底会站在哪一方，这个是我们要接下来要观察的。尤其是2024年韩国国内也要进行国会的选举，目前尹锡悦总统虽然采取的亲美的路线，在美日韩三国同盟上外交上面看起来是加分不少，但是国内的民众尤其是选民是不是会针对外交来投票，其实一直以来呢都是一个很大的问号。目前尹锡悦总统的民调支持度恐怕还是有在努力的空间，目前大概在30%几左右，这是韩国国内的一个隐忧，能不能行凝聚共识让政策延续，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东北亚的局势还没有到真的尘埃落定非常牢固的一个阶段。
好的，那么由于韩国的变化，过去的美韩美日同盟变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美日韩同盟了。那么有分析人士认为呢，东北亚乃至亚太地区出现的这个变化，无论怎么估计都不过分，将会极大的改变东北亚的地缘政治。我来请教冯教授，您怎么看尹锡悦他亲美书中对于东北亚局势的影响，有没有可能促使中俄曹啊，这三个专制国家形成一个轴心集团呢？
其实中国、俄国、烧钱还有伊朗这些专制国家已经形成了轴心集团，而中国是这个轴心集团的大本营。所以我刚才已经提过，要从第二次世界冷战这么一个全球格局来理解这种变化。因为现在我们可以放眼就可以看到，这个国际政治上很清晰，就是专制政权蛇鼠一窝，而民主世界经过这个三四十年的衰进之后，现在也终于觉醒，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在哥本哈根的这个民主峰会已经持续了很多年。而由美国现在主导的这个世界民主峰会也开了两届，就是这个新冷战的这个壁垒，这个对垒越来越清晰，所以这个韩国这时候勇敢的站出来，在民主阵营一边，去跟他们共同去对付专制集团，这个是。正是形成一个专制和民主在全球范围内对峙的这么一个新格局，而且这个对峙的这个新兴阵地就在东北亚。
好的，那么现在呢我们节目时间剩下已经不多了，最后我用我们聊天室里一位可可西里这位观众他的评论来结束我们的会谈结束我们的讨论。他说韩国总统想背靠美国，因为韩国战略很弱，对日本也是，日本和韩国是战略安全的挂钩，非常重要。好，我们今天时事大家谈讨论就到这里了，感谢这个冯崇义和翁吕中两位教授参加我们节目，也感谢观众朋友们的收看和参与。两位嘉宾在节目中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